焦山借斧头刺，乔山实际上是这个是就是樵夫的意思吧，我觉得是。师乎童子取斧来，童取斧至曰，未有绳墨且着粗，未有绳墨且着粗，师便喝，又问童曰，作陌生是你斧头，童随作着事，师曰，着你老爷头不得。这个标点符号有没有问题？就是有一个砍柴的这个砍柴的一个樵夫，我觉得这个樵山是这个意思，樵山是这个意思。古时候的那个唱词里头经常有樵山这个词儿，就是那个山里头，大家都住山里头，旁边有农民嘛，山民找他们借斧头，然后那个穆周就让那个童子啊把这个斧头拿过来，就让童子把斧头拿过来。然后童子呢就把斧头拿过来了，就是说没有绳墨，没有，就是没有绳墨且着粗，师便喝。然后这个穆周又问他，作陌生是你斧头，童随作着事，是着你老爷头不得，这个公案这一句童子这一句话有点不太好解释。童取斧至曰，没有那个凉的东西啊，没有可以凉的东西，就是那个人啊管他借斧子，然后那个童子就给他斧子吧，但是童子给斧子呢，这个童子还多事儿，他说你拿斧子吧，你得先比划呀，你比如说你就是我们拿号砍的，你得先用笔啊给他标注一下呀，得有这个东西，你标注好了你再砍呢，你再能砍得精细啊。你现在没有标注，你就这么凑合着砍吧。你现在就是没有凉的东西，哎，对对对，没有凉的东西，你就凑合着砍吧。你就是砍得粗一点吧，没有凉的东西，你砍得粗一点吧。这是多事儿，没有凉的东西，你砍得且粗一点吧。人家向你借斧子，你就借给他呗。然后那个穆周就喝他，穆周又说，那你什么是你的斧子啊？然后那个童子就那个砍他，然后他说，砍你的头行吗？拿这个斧子砍你的头行不？砍你个大头鬼啊，砍你个大头鬼啊，就这么说。山这个农夫管他借斧子，然后这个就是，哎，这个小沙弥啊，你把那斧子给他拿过去。然后那个小沙弥拿斧子过来了，说，哎呀，这个你没有这个没有粮啊，你就凑合着砍得粗一点吧。这个穆周就喝这个童子，喝完了之后，穆周又问这个童子，那你说说怎么是你怎么是你的砍呢？你是怎么砍呢？你就是你会怎么砍呢？你问他要粮要什么，那你会怎么砍呢？童子就直接砍，然后师曰，砍你个大头鬼啊，就这么说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实际上啊，童子的话，他上一个的话，他就是说没有什么，你就凑合着砍吧。等到是那个问他，你要是你的话，你怎么砍呢？他就不是这么说，他赶快改口说，哎呀，我就直接砍。随做砍事，就是我直接砍，你这是做陌生是你斧头，我直接砍下去。他真的直接砍下去吗？他就说是我罪过就行了、他直接砍下去，说明他就说，你看看，我并不是那种我知道有什么是错的，我可不是那一种啊，我可不是要什么才能砍呢、啊、我可不是一定要量一个什么东西才能砍呢、啊、我不是那样的。他越那样，他越是那样，就是他心中还有一个规矩在呀、啊，所以他表现出来特别没有规矩，没有规矩我也能砍。所以这个穆周会说，砍你个大头鬼，你就在这装腔作势吧。呀，明明还是有东西。我是这么理解的啊， 再看看啊，乔山借斧头刺，师乎童子取斧来，童取斧至曰，未有绳墨且着粗，师便喝。又问童子曰，苏墨生是你斧头？童随作着实，师曰，砍你老爷头不得。这就是公案各有理解，反正这是我的理解法，大家也可以觉得还有什么都可以说说。就是大家觉得小童子这个人利落还是不利落呀？童子以几只矛砍几只盾。好，袁荣你先说吧，我先下麦。
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我的理解跟你的理解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童子他对樵夫一个规则，对自己一个规则，自己矛盾嘛。对别人要求一套，自己对自己又他又在他师傅面在木桌面前又是一套，这样。他这么做不是比那个樵夫更粗，他还说人家粗。说好说完了，你来吧。
蔡小鹏要救童子，蔡小鹏要救童子吗？要救童子，你替他打一句吧。最后的那个号啊，是我们自己加的。古时候的这个大藏经啊什么的，没有这些号，这些号都是咱们自己加的。做陌生是你斧头，就是做陌生，这个就是按照前面的这种做陌生，后面就是按照这种语势就加了一个问号。你也可以加成句号，也可以是叹号，也可以是问号加感叹号。刀下留人，做陌生是你斧头边砍。砍你个大头鬼呀，你看看多应景的话呀，看看多应景。砍你个大头鬼啊，前尾你只会说不错不错，你天天说这个不错那个不错，前尾以后你改改句式，我告诉你，你改一改，你以后说一说哪个人有什么那个错的地方，你只说错的地方，不许再夸人，对每个人你都挑挑，光说他的错行不？再来看是不是这个，乔山借斧头刺，师乎童子取斧来，童取斧至曰，未有绳墨且着粗，师便喝。又问童曰，做陌生是你斧头？童随作着实，师曰，主你老爷头不得。做陌生是你斧头那个地方是问号。哎，我记得前尾刚才好像说了一句，最后的那个问号的话就是这样，改成句号，按照前尾说的改一下。樵夫应该是会砍，行业根本不用那些东西。分析起来是这样的话，但是当时的话，假如说你说小孩，你给这个樵夫一个斧子吧，这小孩上去交代樵夫一声，就是直接的心里我不会想起来这种解释，我直接的心里袁君宝，你解释的完全对，但是我直接的心里我就想骂这个小孩，喝这个小孩，这小孩多事儿。然后你问我为什么说，我可能会这么解释，袁君宝你很善于解释，我不善于解释，我首先想的是这小孩确实有点多事儿。还有一个是应该这么说，要我来说的话，我其实从我个人来说，我不管他会砍不会砍，我不猜测他的会砍，人家只管你要斧子，你管人家会砍还是不会砍呢？人家管你要斧子，你给人家斧子便是，你为什么还要管人家砍得准或者不准呢？这小孩太阴阴了，就说是那个老婆心切啊，这个童子啊，所以是多事儿。你给你这个你就给他这个就行了，再嘱咐他你要砍得准哦，你要有个东西量一下你才砍得准哦。 改叹号就是童子错，改叹号那到这一句就结束了，所以说是叹号啊句号啊问号啊什么的，总而言之这一句结束了，就是童子也没说什么，就是这一句就是说你就可以猜一猜，就很总体衡量上来说就是句号或者叹号好一些。杨某，你认为袁君宝说的是，所以说明你跟袁君宝一样，殷那个殷殷希望老婆心切啊，老婆心切，赞叹呐、啊！杨某、袁君宝赞叹你们老婆心切啊！也可能是那时候的标配，纵然是那样，人家没管你借什么，你管他呢？做好你的本分，你有斧子，你给他斧子便是。啊，对对，你的斧头在哪里啊？你的斧头在哪里啊？你说一说，或者是我要我说的，我就说你怎么砍呢？你怎么砍？你的斧头在哪里啊？你就是斧头，做陌生是你斧头，还可以这样说，杨猛，你的意思是做陌生是你斧头？要我说的话，做陌生是你斧头，等于做陌生是你斧头处，啊，做陌生是你斧头处，熟悉处就是你砍处、下手处。那个般若智慧处，那个人家说大鹏，这个展翅千万里，全靠脚下一点力。什么是你的用力处啊？
点。
袁君宝说没什么错不错，师父是提携童子一下，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不同意，因为我认为童子是要提携乔山一下。童子没错呀，童子没有错，童子这是很高了呀，那老师为什么还要提携他呢？袁君宝啊，你太殷殷了，太殷切了，太殷切了，就可以直接看一下无门关。无门关的公案就是说比较简单，看一下自己能不能答得了。是我就伸头过去，伸头过去废我的斧子，不砍你了，不砍你了。最后是夸童子呢，前卫人。那也可以吧，也可以，你这么理解也不行，因为最后就到这儿就结束了，你这么说也行。符号没事，主次乱了，就如不得私通马车，銮驾到来时如何，銮驾到来时如何的话，那就是大张旗鼓迎驾呗。朱学民说的东西我没有听明白，就直说一下，不要说这样那样。符号没说啊，就是说这个公案到底是说穆周呢，还是说童子呢？是这个意思。私通马车，銮驾到来，这个我就不知道。所以杨猛啊，要是你的话，怎么样能让他肯呢？师既然不肯，你就做一个让师肯的。你的分析的很有道理，那怎么样让师肯呢？你来提携提携大家。相骂信友，和尚皆口。哇，这童子好优雅呀，好文雅呀，人家在那樵夫在那那个啥呢，砍东西呢，这童子好优雅呀，好诗人，很有文化，相当有文化。绳墨应是木工的工具，绳墨就是对吗？绳墨就是那个绳子上的那个墨，往那一绳子往那一搁就标记上了。 只有锯木头才用绳墨，用斧头时用不上绳墨。这像是师徒俩斗趣儿。陈峰，你嗯。陈峰现在是还在修二印，还在修二印，坐应该还在一直打吧。坐现在怎么样了？你的坐怎么样了？我知道。来，墨斗，墨斗，同意，同意，就是墨斗啊！好好好，好好打四印，好好打四印。哎呀，就是这就是童子，别说童子是这个开悟的，就是他迷糊，这也是他俩斗趣儿啊。岂止是他俩斗趣儿啊？我们现在茶馆也是一场斗趣儿，岂止是我们茶馆一场斗趣儿啊？佛跟众生也是一场斗趣儿。未有绳墨且拙粗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没有绳墨就是姑且嘛。姑且拙，就是姑且拙的，姑且砍的粗一点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姑且就是凑合着砍吧，没有那个绳墨凉啊，凑合着砍吧。姑且嘛，姑且就是你砍的粗一点，砍的没有那么精准。师和童子各打三十大板就能了案呢、啊，蔡小鹏也接三十大板，了案了案，下一个。